做一个小小的解释，为什么？ 当初我们会选择的那个词来做的这个公共这样一个公共服务品牌的一个名称，因为在5年前的时候，在中国应该说是非常少的人会关注一种开放源代码、自由传播的这样一种又或者开源软件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最后呢，我们决定的是选择一个在当时已经有一部分人了解的一个项目的代表来作为我们公共服务平台的名称。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公共服务平台也是抱着以软件应该像知识一样的一全人类所分享的这样一个理念，在做一些推动和支持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呢，包括一些那个提供对外的一些支持服务，包括一些资讯的一些交流，也和国内的一些本地的 local 的一些开源或者自由的一些社区有一些合作。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培训和推广这样一些工作。那么在我们看来，在国内目前来说，自由和开源这两个软件，这两个理念或者说这两种运动，在国内来说是一个亲密无间、不可分离的这样一种战友和那个兄弟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客套话说完了，我还是希望接下来的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的一些专家带来的内容，一定会让我们受益匪浅。我希望大家能够充分享受在这样一个自由软件里面聚会的氛围。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张部长。接下来是广东开源软件产业发展促进会费建宇理事长，他称自己为发邮件，或者是信息站，他也是我们的主席，非常好，开放源码教育的一些，感谢接下来的同学们还老师。
喂，不好意思啊，这个非常兴奋。首先一个非常荣幸能参加这么一个自由软件的一个峰会，很高兴在这个现实当中有了这么多朋友。首先，那个同时也感谢对面的，就是说主办单位四个社区，还有呢，这个赞助商金山平安等等。我跟你大概的先介绍一下广东开源软件发展才大的促进会。广东这个开源软件发展促进会，是广东省在当初是实业厅级，有包括这个信息产业厅、科技厅、教育厅八个省实业厅级，共同推动当时说这个实际上还没提到。广东那边是说最早推动开源的一个省份，这方面政策力度非常大。前后到现在为止，针对开源这块这个产业，前后出台了几个文件。那么产业发展促进会也是在这几个文件下的一个产物。那么它的作用是推进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我认为现在开源软件在整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应用应该是非常广泛。据我了解，广东省现在的软件企业大约呢接近3000家，大概2800左右。那么其中有90%以上的软件企业都在使用开源软件。那么其中，当然我们说开源还有自由软件，这些都在使用。但是真正能认证说我们作为企业来讲，就是说他自己说我这一块是开源软件，或者说我自己是自由软件，那么很少。可能这方面呢，就是说原因非常多。这些年呢，就是在这个领域来看，有所提高，有所进步。那么思想这方面有所提高，对开源的认识也逐渐的有所深刻。但是总的看起来，这方面的差距还非常大。我们跟国外先进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的开源软件的这个产业对它认识等等这各方面的差距还是非常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峰会，包括一系列这样活动，能够把大家的认识提高。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话题。当时我这个爱国斯的创始人也提到说，教育是哪一个教育，整个社会的一个教育是非常大的，这点非常重要。当初你会愿意在这方面呢，就多做一些事情，多跟大家进行交流，让大家都认识到，开放源码，这个不仅是男性的，还有是一个社会的，这关系到民族一个根本。这一方面，其实说欧洲、美国、欧洲、欧盟，乃至说非洲一些小国家，其实都走在了我们前面。这个机遇，我如果抓不住，也将会损失很多，损失到一个民族根本。在座的，接下来呢，我发现非常多，我希望就是在座的每个人都成为这个里面的一个未来的远见和一些方面的一个支柱，一个提供支柱或者引荐。那么今天就不断给大家做这个工作，非常感谢大家。
它实际上从教育角度简化了多软件的核心，一直在说这个软件高空自由，而不是带或者是带。好，接下来有请来自日本的七田金为大家叙说历史上最大的天才。
Thank you very much. My name is Akira Uchikata in Japanese. I have to very recently my Chinese pronunciation. I cannot speak Chinese at all. And so, but I like Chinese culture very much. And I'd like to talk about Chinese culture and free software today. In June 2000, I visited Richard Stallman at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headquarters in MIT, there. And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 visitor from South Korea called Mr. Lee. And he was asking many questions about free software. Many of them were technical questions. And he asked just one last question. I do not understand. Why are you making all of this free? You could have made a lot of money. I don't understand. To this, Richard Stallman replied, 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morals. Well, what Mr. Lee said,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So Stallman said, Akira, can you just wait for him? So, that's why what I did, I took my pen, and I used the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that is used all throughout East Asia from a very, very old age. I wrote, this is what I wrote, this is what I wrote. I think they say, I think what I wrote to you and what I tried to tell.
Please.
Thank you. This is something that may be new to you, and I fear that not many people are actually involved in this movement in China. Well,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 have to explain. One is that we in Japan study Chinese classics. It'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our education. Historically, Chinese classic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our education in Japan. Look at these books. This is just a collection, just a fraction of many, many books in the library, in a local library. These are all kinds of local libraries in Japan. If we do not have Chinese classics, it's not a library. There are more books from a local library. Okay. This is a book from 1850. This is a book written by a person called, I don't know the pronunciation right, yes. Wei Yuan. He was a friend of Lin Zishu. It was about the time of the Opium War, and these people wanted to study the enemy, the English, what they were trying to do, what kind of country they were, what kind of weapons they had. And according to the Qin Zhi Zi Bing Fa, they studied the enemy. And they wrote this book, but unfortunately, well, China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prepare and they lost the war. But this book came to Japan, and many people translated this and learned from this, and they said, we have to prepare. Japan was a smaller country, so it was easy to prepare, and with the proper preparation, well, they kind of escaped invasion, at least for a while. This is another thing to look. But at the wrong time, the Japanese started to say, well, our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upon the knowledge of the West. English has more priority. So today, English is more important. But still, we study Chinese classics. However, people that can actually take the pen and write, who can write Chinese classic Chinese poems in Chinese classic style, they are now a small minority. In the past, you were not an educated person if you did not know the Chinese classics by heart. Another thing I want to say is that classic poetry like this is very much like free software. The way we use the classics, the way the classics spread to other countries, how it's a common base of information. This is very much like free software. And you see, if a person writes this, you can tell, oh, this person has this level of Chinese classic education. He can understand this and this. So if somebody knows this, then you can tell, oh, he can do this and this. It's the same with free software. Get a bug report from somebody far away from the world, maybe you never met him, but you know, it has the right point in it, and it goes the right thing, it's like the problem there and there. Well, then you understand, you can communicate. Okay, now toda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word hacker. There's nobody in the room that has not heard the word hacker. And we all know that the word hacker has two meanings. It has a good meaning and a bad meaning, and usually it is used in a bad meaning. Usually it means a person who uses his computer skills to do bad things, break into computers, to erase information, things like that. But originally, hacker meant a very clever engineer. He likes his work, and he finds his joy, the joy of life, work. So I thought, is there a good way to express this in Chinese? Well, I'd like to tell you why I'm so interested in this. This is because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people ask about free software is, if software is free, how are computer programmers going to make mone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f we're not going to sell the program,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else that we're going to provide to customers that customers will pay money for. And that is computing talent. Talent to solve problems. Talent to understand problems. Talent to provide solutions. Talent to listen to what customers are saying and give them consultation. So anyhow, this i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hack. Hack means to cut with a hatchet. So it is a good Chinese word that expresses it. I can't pronounce it correctly, but I think you've all heard this expression. But I thought maybe there's a better way to say this. And this is what I came to. Does anybody know this? Anybody in this room that doesn't know this? Yes, we all know this. Right? Call it with it. It's called black in Chinese, and there's another called black in Chinese. And the other color black looks like the way you look for. I looked in the book of his book, and this is what I got here. And this is the part of this housing story that I like best. You see, a column body has places, the gaps that knife goes smoothly into. A very good cook puts the knife in the gaps that are already there. So, as programmers, as engineers, we want to become like this, don't we? Don't we think that this is the way engineers ought to be? If you think so, please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this. This is what we want to be like. This is what a good engineer is. He is not the person who writes a lot of code. He's not the person who knows the newest trends. He's the person who knows where the gaps are. An animal that he's studying for the first time, he's a person who can find out where the gaps ar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Ah, this word. This is a funny wor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is for the first time, but I think you kind of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his is my suggestion. It's the black method of that person. I think you understand. Okay, these are two quotes from Confucius and Lao Tzu. We also say that these two schools have much in common, and they don't have much in common. But here, they kind of agree. Well, Confucius is talking about people, and Lao Tzu might be talking about people, might be talking about things. Might be talking about people, might be talking about things. But as engineers, it's not good to become too focused on one kind of engineering trend, one kind of engineering school, whatever. It's better to have a broad base of skills. This is also what Lao Tzu said, and he said that not just engineers, but also tools should be that way. They are the best tools. This is another word from Lao Tzu,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like to talk with in relation to Windows Vista today. Many people, ordinary people, know that Windows Vista is a big failure. It is slow. It uses lots of memory. It needs a lot of hardware. It uses lots of energy. And there's a lot of hardware activity. Now, why is it so bad? This is because Microsoft went on this Weiji Kaifa. The way they want to make an operating system, they just put a lot and lots and lots of information in, and it became a burden. It is a burden for Microsoft. Microsoft does not have the freedom to make it better. And the burden goes to all of the users of Windows Vista. It also also go 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it weighs a lot of energy. Now this is a wrong way to do things. A better way to do things is weight up the government. That is to get rid of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make things as simple as possible. Now, well, when people who support free software hear ordinary people say, why is Microsoft Windows data so bad? What can we do? They are likely to say, there's a better operating system. It's called Linux. Go ahead, use it. Take away the keys. But please wait a moment.
Go to a kung fu school.
Well, what if we go to learn how to write rice for English or how to cook? The first thing they teach is eat. Now, let us think about the doctrine. Now, this computer school that I write here is the traditional computer school that we have now that uses mostly proprietary software, easy commands. Now, free software is based upon contributions of many people. Many of them are unpaid volunteers. We have to keep this in mind. If unpaid volunteers contributed, I think this lead is very important. So there's an old Chinese saying that says, whenever you drink water, do not forget about the person who loves the well.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speech today.
大家好，我用简单的中文跟大家讲。来自达斯加斯联邦，很荣幸能够在这儿和大家分享这个关于自由软件的一些想法。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是冲着方便来的，所以我也不会耽误大家太多时间，我就把那个这上面写的那个时间都不叫私自改了。其实是吧，这个今天的话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学习机会。不管是哪一块会听方便亲自跟我们讲他的体验，还有刚才从我的直播上看到他上我们看到了，大家都有。OK， 我是想那个金山公司把这个分享的机会留给打铁子的话，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考虑的，所以我在封面上用了这个图，大家看。自由软件这可能有点头有点不太清楚，这个地方写我写的自由软件，然后上面我写的是 RPS， 然后这边的话我写的是今天就是说我来讲的一个比较主要的那个主题是 UI， 那么有三个箭头指向中间，就是说这三个东西共同目标它会是什么呢？大家想一下，一个某一个巨型软件公司，那就有些朋友跟他可能得罪了，这只是个笑话。OK， 那我开始进入正题吧。主要是讲三个内容，第一部分是就是因为我是那个 RPS 的负责开发这一块，所以我主要是讲 RPS 和那个自由软件之间的一些关联和我们的一些尝试。那么第一个内容是 RPS， 就是和自由软件的一些接触。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有点讽刺意味的，就是 RPS 的话按照定义来说应该是一个邪恶的专有软件，它虽然是免费给大家用啊，但是free chat is not freedom it doesn't equal。 那么等一下我就会讲讲我们对于自由软件的一些看法，可能会有点另类，然后这样的话会宣传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自由软件上一个比较大的举措是 UI 和 OpenSDK，这个的话其实在马上可能就过几天的话就要发布，也要进行一个发布会了，然后之后的话就畅想一下未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式。其实呢 RPS 的话就是其实自由软件的话呢现在国内的话还是就没有那么的深入人心，特别是对于传统的商用软件公司来说的话，其实自由软件应该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概念。那么对 RPS 也是一样的情况。作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 RPS 500万行代码里面，我们所有的代码都是自己写的，没有使用过自由软件代码。但现在的话情况可能会有变化。那么这是最开始我们对这个软件的话就是从不了解，然后到开始逐渐接触，那么逐渐接触的契机的话是因为 RPS 现在开始做互联网服务相关的内容，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涉及到很多的服务端开发。那么服务端开发的话呢，我们一开始用的是 Windows， 因为我们本身原先的 RPS 也是运行在 Windows 下面的。那么在不久以后呢，我们就把服务端平台逐步的切换到了这个 Linux 下面去了。那么同样的话，我们的编辑器从原来的 DC 换成了现在的 GCP。那么同样的，现在的话，在 RPS 里面呢，有很多我们使用了很多 GNU 或者是其他的自由软件工具来辅助我们的，包括开发、包括项目管理、包括测试啊，就是我们整个软件活动的全部领域的。我们从这个借这个机会的话呢，就开始接触到这个软件，然后呢，在大概是一两年前吧，就是说等一下我会详细讲，就是我们有遇到了一些契机，那么借着 URSDK 这个项目呢，我们就开始尝试着运作一个自由软件项目，也将自由软件社区呢做一些回馈。目前为止 RPS 对外已经开始运作的自由软件项目，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就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先介绍小的。 小的呢，这个东西是咱开始当时就是为了促进外部提高的软件管理、软件过程管理做的一个项目，这是咱开始提立即生系统。这套系统呢，是就说是整个是我们在那个也开发过程中，伴随我们从头到尾，包括自动的构建、自动的写代码、自动的进行案例的测试，然后自动的反馈问题，这么一整套平台。当时我们在那个开始做这个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提这个东西我们要就直接把它开源掉，然后我们就直接在 Google Code 上面 post 到我们的整个工程。网址是在这里，这工程现在一直都很活跃。我昨天晚上12点钟看了一下，最后一个提交版本是4个小时前，那也就是说，至少昨天晚上8点之前这个项目还活着。这个项目用的是那个 LGPL 协议。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要介绍的，就是由新山公司发起的，然后其实国内的各个办公软件开发商都全部加入的一个项目，就是 UI Open SDK。这个是一个网站，因为它马上要发布了，所以我在这里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关心办公软件的人应该知道，就是说 UI Open 是一个什么东西。其实为什么要搞 UI Open？这个呢，是我也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理解。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那个国产软件发展的很不顺利，然后国产软件里面呢，就属办公软件呢，是这个是遇到的事情是最艰难的。后来我跟一个同事我们在聊天，我们跟大家分析为什么办公软件那么难做，后来我们数了一下，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它的对手是直接对手是微软。因为我们做同样的东西。第二，它有文件格式需要别人打开。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软件你不需要传给别人文件，你只需要自己打开的话，很多人都可以不用什么微软的。然后第三，它的格式是封闭的，就是微软的文件格式是他自己不知道他想怎么改怎么改，他想改成什么样改成什么样，然后呢，他也不用告诉你。说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当时做 RPS 的时候，最开始做兼容的时候，生成了一个文件，我们自己读起来完全没有问题，微软读起来就是死机，没有任何文档去描，没有任何文档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它有时候就是会设一些那个在里面会设一些这种，其实也不是限制，就是它自己的实现。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把他的原代码，至少是文件格式这一块的文档给公布出来，所以所有人都只能猜。也就是说，当然我很感谢我们那帮100多号兄弟，他把这个格式给猜出来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微软的垄断，否则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大家所有的。至少跟办公相关的数字资产全部被微软打得开，这样至少我们还有好几家，包括我们，包括中国的其他一些办公软件的厂商，还有 OOO， 大家都可以那个把微软的资产，就是把自己的资产从微软的那个垄断里面给取出来。那么刚才想说的一些什么呢？就是说文件格式实际上对于办公软件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如果这个格式是私有的话，那么基本上你就确定了这个格式的拥有者的垄断地位。其实不管是谁，假设大家用的所有的格式是另外一个小公司做的，而且他对这个格式享有完全的权利，也不告诉别人是什么样子，而且大家都用这个格式，那其实微软也拼不过这个小公司。那么呢，在这一点上呢，中国政府的话呢，其实很早就已经洞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启动了由那个电子工业信息标准研究所牵头启动了国产的办公文件格式标准，这是所谓的 UI Open。UI Open 目前的话呢，是所有的国产办公软件厂商都在里面参加。 说在你的贡献力量。那大家可能要说，就是说，以我做标准的话，那你们看看，一算下来已经八年了，有多少人在用呢？嗯，这个地方呢，其实也可以，就是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说，嗯，就是幼儿部的话，原先的发展的话，我们觉得是走了一些弯路，而且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走一些，就是说能够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做法，去促进幼儿部本身的发展。这也就是我下面要介绍的幼儿活伴 EK。我们从最早的时候开始说起，就是由于幼儿部的话呢，它是由那个由电子标准研究所来发起，然后呢是由各个国产航空软件公司一起联合参与的啊。那这个事情就很好玩了，参加的人全部是公司，全部是应该说是那个传统的软件公司。其实大家呢，我想到大家也很自然的会想到，就是说大家的思路都和所有的软件公司一样，都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更接近自己的利益。OK， 那这样就好玩了。那这样任何一个事情，你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做了，哎，我没做，你现在把它加到标准里面去，增加了我的工作量。然后呢，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这样子，那个事情对你来说是这样子。OK， 好，每次开会就开始打垃圾的。然后呢，随着那个幼儿组织的慢慢的壮大，参与幼儿的公司越来越多呢。这个场面就更热闹。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无法解决呢？现在的话呢，就是由金山的话牵头，我们提出了一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利用智能软件的思想来帮助我们走出这个谜题。那么所谓的产物呢，就是 UFO-SPK。 这 SPK 呢是大概是在2年前我们开始就已经开始做这些工作，当时的话就是把那个 RPS 的话跟 UR 相关的所有的工作集中到了一个工作组，然后开始酝酿这个项目。其实的话这一块的话，其实对于就是大家也知道刚才提到的文件格式的重要性，那么对微软格式的那个对微软格式的解读，包括对 UR 的兼容，这些事实上对 RPS 这样的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公司来说的话，实际上应该是属于核心机密。就是包括现在RPS 之所以在那个国内的话就是会取得一定的市场地位，相对来说领先，在市场上要领先其他的国内的同行很多，也是因为我们在文件格式上占了一定的先机。那么我们呢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我们这些经验全部拿出来，然后以自由软件的方式共享给我们所有的同行，让我们大家能够一起促进国产软件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幼儿托盘今天呢是在就是在那个我们在上一次幼儿大会上，我们给其他的公司系统的阐述了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我们要做事的一个过程之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是准备即将应该是在一个月内就会进行 UFSPK 的发布。这个发布的话呢，随着 UFSPK 的发布呢，同时的话我们国家的 UF 组织的话也开始吸纳更多的像 OA 开发商啊，还有一些中间件开发商呀之类的，一起加入我们这个 UR 的一个开放组织，然后我们一起共同构建，就是说一个真正适用于 UR 的一个生态环境出来，而不是说让 UR 只是停留在，比如说像李老师啊，就是说这些前辈的希望里面。随着 UR 的发展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进展。你比如说现在 OOS 和那个 OTF 他们现在都频繁的和 UR 组织进行接触，希望能够获得 UR 组织的支持，然后 OTF 曾经写信给 UR 组织，希望能够把两个标准分成一个。 这些的话都是其实是我们的战绩，只不过可能就是说没有那么的公开的宣扬。OK， 那刚才的话就是说随便的那个介绍了一下班 PK， 就对青山对达牌子来说，我们做一个典型的国产国内的传统软件公司，对自由软件的认识基本上我找的都要分到四步。第一步是开始当然最开始是完全不了解，完全不理会，然后呢到了下一步就开始了解它，了解之后呢马上应该使用，因为自由软件里面有大量的好东西，只要善加利用，善加利用的话可以帮我们提高很多的工作效率。在使用之后呢，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参与它，你会开始爱上它。然后最后我打了个问号，这个就是我随便畅想一下未来。目前的话呢，在那个 RKS 里面的话，我们已经规划了很多项目，就是这些项目的话也是 RKS 本身的开发项目，但它也会以自由软件的那个项目来呈现，就像刚才介绍的两个项目。我相信随着我们参与到自由软件这个社区里面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相互间加深了解，商业软件公司和一个自由软件社区相互之间的融合是完全可行的。然后好像是好，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好，今天就到这说明。
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影响大家？比如说，在改变身体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用不用不同版本去配合这个使用？
这个问题的话是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说我们会通过那个上下兼容的方式来实现，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一个软件的话，它碰到的版本上面肯定会修正一些之前的缺陷。但是如果你那个上下兼容做得好的话，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是不需要说，就是说，不需要说是那个，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会给用户带来困扰。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和模式上面的话，相关性并不是太大。 就是在一个公司内部，把公司的一个那个自主的一个产品进行开源，这个决策本身就会比较艰难。那么具体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话，我想跟那个所有的公司的决策应该几个过程，就是通过大家不断的沟通，然后大家一起明白了这些东西的带来的利和弊。当然这个利的话，它很大程度上可能它不是一个金钱上的那个利，而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像对于打 PS 来说的话，其他也都知道打 PS 是金山里面最穷的一个子公司。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还有几百号人一直守着打 PS， 就是说这么多年做下来，像我们那样那个五年以上的员工一大堆。其实的话，这个也是刚才那个我的班长讲到里面一开始的一句话，这除了满足我们那个正常的生活需求之外，有时候我们会追求一些别的东西。对于 RPS 人来说的话，我们追求的是对人类产生贡献。谢谢。 不是外高的是一个，就之前这些系统能够用到的一种方式，就是把 OLL 开始嵌到里面去。那么在技术上的话，就实际上限制了这个系统它的一些技术路线。你比如说，我只能使用微软的 Windows 平台，我只能使用微软提供的，比如 VC 加加或者是那个，或者是 C 下午。而如果大家要，比如说大家用 Java 那把 Office 软件嵌进去的话，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在企业的很多活动里面，往往是说它其实一个过程，就是完成一个活动，输出一些文档、报表之类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是一定要把整个 Office 提起来？这个是在你什么软件的？就是这种开发方式，当然 RPM 加也是这种开发方式，因为我们现在暂时的话还是那个，就是以兼容作为我们那个暂时，就之前的工作重点。那如果我们能够把办公软件分解一个工具软件分解成各种各样的服务，比如说文档相关的服务，比如说计算相关的服务，这些服务是不需要那个整个 Office 做一个整体啊呈现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些企业软件的开发来说，实际上是更高效，而且是那个更稳定。因为我们也经常和那个，就是会和客户打交道，会去了解他们，就是怎么用于他们的系统。所以的话，文件格式服务是一个那个这些服务里面的重要的一员。你比如说，你可能要生成一个报表文档，那么以前的话，你要写个 Office， 然后用它的那个 VBA 服务去选东西。你现在只需要使用 SDK 去创建一个文档，这个过程就是就像你使用一个 JPEG 库一样。这样子的话，你的自由度更高，更高，而且你能够写出更高质量的代码。然后第二个问题，没有，刚才不好意思，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再重复一下？那这个样子，那个。因为这个要不能上网的话，就没有办法给大家看那个外部版的 RPF 了。大家可以回去自己上 Labs 点 RPF 点间，这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那这个是那个可以运行在 Linux 下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们那个也启动了 RPF Linux 化的一个计划，但是因为这个。毕竟 RPF 是一个那个体积相当庞大的一个商业软件，所以这个在技术工作上难度还是非常高，我们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但这个是确实在启动。
好，
一直到现在这么多代人一起努力形成的结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团购软件实际上是成功的，它把火种留到了现在，而且我们已经过了这一关了。第二个问题，刚才不好意思没听太清。说是说那个以前的代码是吧？第二个问题你没太理解，不好意思。
Thank you.